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八旬退休教师韩桂云被迫害患脑梗，黑龙江大庆警察绑架骚扰20多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85岁的退休女教师韩桂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21年6月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2022年3月21日得知韩桂云已被迫害致脑梗。韩桂云是营口市卫生学校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他为人平和，道德高尚，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公认的好人。韩桂云老人2019年5月在营口市西市区镜湖公园被五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凌晨1点多钟，儿子才把他接回家。2021年3月10日韩桂云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韩桂云不卑不亢，为自己辩护。7月2日韩桂云收到站前区法院和西市区国保大队送达的非法判决书，被冤判3年。同时韩桂云每月4600元的退休工资全部被扣发，到目前已被扣发了46000元。从2019年6月以来，营口市公检法派出所社区人员不断对韩桂云老人进行骚扰迫害，致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本健康的身体每况愈下，腰疼，牙齿不知不觉就脱落，掉了很多颗。2022年2月21日韩桂云已经被迫害至神志不清，被家人送去医院抢救，被确诊为脑梗。好端端的一位老太太，只因修心向善，被中共迫害得瘫痪在床。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0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警察绑架或骚扰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次绑架行动从早上6点多一直持续到下午，上门绑架的警察为欺骗法轮功学员开门，谎称流感调查或密接调查等。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苑丽雪、王法娟及丈夫，还有3岁的外孙女赵青云、郑兴卫、陈海莲、王秀玲、王淑华、孔秀石和王小萌母女俩，段小荣、周桂兰、李艳云、李雅茹、王颖等20多人。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抄家，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被放回家。参与绑架非法抄家的是大庆会战分局李大勇、张有才、张丽等，大庆公安铁人分局警察，让胡路公安分局警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会议员425发声明敬佩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3日傍晚，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体练功，并举行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23年前在北京的425和平上访。美国国会议员发表声明，表示钦佩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中共如此迫害下展现出的勇气与信守承诺。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说，1999年4月25日1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要求信仰自由， 呼吁中共释放被政府肆意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修炼者当天的勇敢行为至今仍在给全世界数百万相信并渴望结束中共镇压的人们带来勇气。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说，直到今天，法轮功学员仍在被中共抓捕、拘押、酷刑迫害，被最残酷的手段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被活摘器官。他们的器官在医疗市场贩卖，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相信基本人权和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史密斯说，我们钦佩他们在面对如此迫害下展现出的勇气与信守承诺。美国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我提出的法案，旨在打击人口贩卖和摘取器官，惩罚那些参与或纵容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行径的国家。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聂森教授回顾说，1999年4月25日这天，有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和平上访，他们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整个过程和平理性，被国际媒体称赞为在中共集权统治下展现真善人普世价值，是最和平、最理性、坚持正义的上访，俨然是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随后，中共党魁江泽民以这次和平上访为借口，偷偷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并在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非法镇压。聂森说，过去的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没有减轻，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集会上，中国问题专家贺冰说，法轮功学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平凡。他说，1999年425的时候，去上访的人都是非常平凡的人，都是普通人，到现在也说不出425的英雄是谁，这23年来425的精神却留存下来。面对中共的严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直坚守着真善人。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日是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在欧洲，英国伦敦、爱尔兰、瑞典、丹麦哥本哈根、比利时、意大利米兰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各地中使领馆前和市中心等地以集会、集体练功、打真相横幅、征签等形式纪念23年前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争取和平修炼环境到北京上访的壮举。不少民众了解到真善人和法轮大法的美好，谴责中共的罪恶。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哥德堡中领馆对面、诺贝尔博物馆旁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二十多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这场反人类的罪恶。在北美，加拿大的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魁北克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举办了纪念425活动。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繁忙的十个十字路口拉起横幅，向路人讲述23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震惊中外的425和平上访事件。当晚，学员们来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用和平的方式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温哥华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和24日分别在温哥华艺术馆门前及中领馆举办集体练功和集会活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游行和集会等活动。洛杉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纪念那段非凡的历史，向人们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祥和，揭露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罪行，唤醒人们心中的善良。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举办集体练功和集会。在亚洲，日本、台湾、台北、新加坡等地举办反迫害活动。日本福冈地区和周边市县的法轮功学员来到福冈中领馆前，拉开立即停止活摘器官恶行、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横幅，同时开展练功活动，场面祥和、庄严、宁静。在2020年前每年的425，香港法轮功学员都会发起游行、集会等活动。今年因应港府的四人限居令，部分法轮功学员仍以两至四人一组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他们展示的横幅写着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坚守真善人，树立道德丰碑。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9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经文及红银六的一点浅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波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日。最近一个时期修炼出现了瓶颈，一直以来学法不得法，没有提高上来，经过努力改善不大，时好时坏，处于迷茫不知如何去修的状态中。通过学习师父经文和红银六，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使自己有了一定的提高，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去修炼。第一点，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既然师父已经把我们都推到位了，也就是说我们修好的神的一面已经在很高的神位上了，那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就应该具备那么大的法力、智慧、神通，可以说无所不能。但是我们为什么神不起来，达不到那么大的能力，甚至连一般的神通也没有呢？我意识到是我们的观念阻碍了我们发挥神力。师父在红银六中反反复复地强调要转变观念，现代观念行为是在害人，使人不能得度回天。师父在着急，所以一再强调我们大法弟子就要转变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观念，用正念，也就是神念，去思考认识问题。我们每遇到问题时，应该完全用正的一面去看问题。人的理是反的，人都在追求过得舒服，过得幸福，躲避对抗痛苦，而我们却正好相反。我们遇到每个人每件事都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都是好事。第二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排除旧势力的干扰，就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一概不承认也不要，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的干扰破坏。第三点，时时向内找，形成习惯。我们要养成遇事向内找的习惯，我们无论听到、看到、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时时提醒自己，找一找自己，而不是遇到了麻烦了才向内找，形成一种习惯，一个思想念头一出，马上就能发现不在法上的念头，立即清除，这样才能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 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第四点，找出不足，再精进。发现自己有不足，要深挖一挖根源，去掉不好的思想，提高上来。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以下不足。第一，依赖心，遇事没主见，做事总想有人陪伴。一直以来，自己的依赖心很强，同修说什么，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不能积极主动的去思考，去独立做事。其实背后隐藏着一颗懒惰的心，不愿动脑，怕麻烦，没有走出自己修炼的路。第二，做事拖拉，时间把握不好。遇事不能坚决果断，犹犹豫豫。比如征稿，早就知道应该投稿，可是总是拖到最后才动笔，在时间的安排上也是没有条理。虽然也在抓紧时间，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常常是到晚上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完不成只好往后推，弄得很疲惫，很沮丧。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无奈、烦恼，造成修炼不精进，放松了自己，让邪魔钻了空子。在今后的修炼中，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转变观念，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来修炼我们，让我们提高的，都是好事。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分清真我、假我，舍弃一切不好的东西，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就会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就能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给同修下定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在接触同修过程中，发现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就是容易用自己的观念给同修下定义，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自己的心里就给很多同修都画了一个框框。某某人心多，某某怕心重，某某悟性好，某某很精进，某某可真好，某某怎么一直不改变，某某这样，某某那样，某某不一而足。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表现，相当多的大陆同修以及来到海外很长时间却生活在文化封闭状态中的海外同修，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是抱着尊重的心态静心听，而是一听到什么马上用自己的观念衡量，给别人下了定义，或者扣上了帽子，贴上了标签。下定义之后，再不断地对自己证明自己下的定义是对的，自己认为是判断，而不是扣帽子打棍子。整个过程根本没有在听，到最后也不知道别人究竟在沟通什么信息，也不在意，习惯成自然，习惯于给别人扣帽子，加上习惯于听不进别人意见，不让别人说，不习惯对事不对人。自由社会的人感觉和大陆人沟通非常困难，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其实除了师父，谁也看不清任何一名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看到的也只是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而已。一个生命它背后牵扯多么庞大，多么复杂的因素，它的历史有多深远，他的生命有多微观，他生命涵盖的范围有多庞杂宏大，表现出来的形式又会是多么复杂多样。作为还在常人中修炼的人，我们都是一无所知的，而我们用人的观念衡量这一切，衡量他的外在表现，那是衡量不了的。我们往往在修口上能够注意把握自己，不轻易地去评价某某同修怎么样，可是在心里就经常给不同的同修下个不同的定义，甚至长期固守。 我们没有做到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还在加强观念和执着，从而造成看不上自己认为差的同修，崇拜自己认为好的同修。可是这些都是自己狭隘的认识，这种狭隘的认识导致看不上而形成间隔，这种狭隘的认识导致崇拜而给整体带来损失，这都是自己的人心、人的理、人的认识造成的。我们都是师父看重的弟子，师父在安排着每一个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师父的大法中修炼，不同时期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人他修不高，他自身携带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忍耐力结合在一起是固定的，所以有一些人在很低层次就开工开悟了，彻底开悟会出现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看起来一定是很不错的人啊，你去崇拜他，也许你比他还高啊。况且一个生命的境界高低也不是让我们产生人心的理由，宇宙有不同层次，都有不同的生命在繁荣着那个层次的宇宙。我们大法修炼的弟子就是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自己，处处按照大法的标准向内找，修自己，对谁都一样，都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对谁都好，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包容万事万物，把同修当镜子，找出差距，找出不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也应该是同样的认识，注意不要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不要总是心里装着他好，嘴里讲着他好，再好也只是在大法的不同层次中修炼，他就是应该那样的，没有什么我们应该羡慕追捧的。个人的一点浅见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两次震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在这过程中有着无数次的感动，在每次柳暗花明时，我都会更加觉得师父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修炼的殊胜。下面我把自己曾经在两次过关时想起法的那一瞬间体验到的震撼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如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15年，母亲同修在我家被绑架，我家有三个人修炼，三个人未修炼，那三个未修炼的人时不时的就对我和另一个姐姐发难，因为妈妈一直是帮助我看孩子，又在我家被绑架，所以他们都怨我。那时我生完二胎才满月不久，丈夫上班，我带着两个孩子，我要抽时间学法，要经常写真相信、揭露文章、联系律师等。一次去国保大队时，我被他们强行做了取保候审，那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做什么事情都觉得要冲破很多东西，同修们对我的各种期待和说法让我压力真是很大。一次有几名同修帮助我们征签时，车被国保强行扣押，还有两名同修被绑架，一个问题没解决又要面临另一个问题，爸爸和另两个姐姐的反应更加激烈，派出所把和我营救母亲的姐姐同修找去，问了几个问题，姐姐的回答感觉似乎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一时间，来自家庭的、公安的、同修的所有压力都来了，尤其是我对姐姐有了怨气。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知道无论怎么难，还得往前走。同修给我发来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他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师父的法给了我力量，使我坚定了方向。我要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那就都由我来吧，只要你们都好，都由我承担。一下子，我什么都释怀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身体轰隆了一阵，从最微观直接穿透到表面身体，那是慈悲和包容的力量。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了，一瞬间感受到很多法理，那种感觉太震撼了，使我在以后的路上有了更加坚定的力量。还有一次，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手上、腿上长了不好的东西，还冒黄水。我一直坚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色欲这方面的物质和背后的邪恶因素，否定这种邪恶的迫害。同修们也一直帮我发正念。我学法时，学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迫害渡人的神这种事不会再有了，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再出现了。那么我们在常人这块怎么走好修炼的路就至关重要。第二天发正念时，我又想起这句法，我悟到我们是保卫者，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无论是精神、身体、经济上都不允许，迫害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在我身上发生，不是为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和生命意义所在。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的身体一震，顿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光芒横扫整个宇宙。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感受到了那一层的法理，佛法的力量使我泪如泉涌。因为在发正念，身边还有同修，我不想影响他们。可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了，竟哭出声来。同化大法时的美妙与殊胜，只有我们在真修的过程中才能体会。我要更加勇猛精进，更多的同化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法为师好好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日。好久以来，我就想对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一下个人的见解，既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因考虑不成熟一直没动笔，通过反复学法悟道，
认识越来越清晰，提笔成文因层次有限难免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长久以来，有很多同修对家中亲人的学习事业及子女生子之事太关注太在意，很明显这是应该去掉的执着。很多人不但不去此执着，反而求师父加持孩子学习好，加持亲人买卖好，加持子女生孩子等等，真是更加错上加错。师父是来正法的，师父度大法弟子，正法时期不管常人的事情，法正人间时才管常人的事，而我们大法弟子只是在形式上符合常人生活，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但心念一定要在方外。我们一定时刻牢记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讲法，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们关心孩子的学习是应该的，这是长辈的责任，但做得过了就是执着了，关注的比重超过大法了就更不应该了。你这样执着不就是让他奸吗？从修炼角度来看，这就是错的了。有的就想让家里人多挣钱，自己也多挣，为的是多攒钱好解后顾之忧。对于子女生孩子的问题，我看到问题更严重。儿女结婚后几年不生孩子，不但自己比较执着，还求师父给子女送子，这也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事。师父在讲法中早就讲了这方面的事，我悟到佛管的是生命的提升，不管你家里人如何如何，你求师父保佑你家里人的时候，师父能正眼看你吗？你求孩子生子的目的是什么？这样能促进你提高吗？你孩子不生孩子能影响你修炼吗？这不正是我们要面对要修的部分吗？我们站在法上认识法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反复讲要随其自然，求本身就不对，是对某方面感受的执着。我说这个事是只对事不对人，因为是普遍存在，所以我提出来好让我们在法中悟道提高。起初我也没做好，是后来随着学法慢慢感到，不是修炼上的事情求师父是不符合法的。对于人世中的事，修炼人要事事看淡看清看无。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虽然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但我们的境界不在这里，我们应该超越世间层次看问题。人各有命，该有的一定有，不该有的也一定求不来，所以一切随其自然。我们绝不可混同常人做事，我们虽然在世间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的心却在佛门中，表面上我们在常人群体中，实际上我们高于常人。从法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境界都高于人。人的这个层面是师父宇宙正法的需要，也为了大法弟子在这里修炼提升。对于我们周围的一切表现形式都是帮我们修炼的，最终我们都应该达到心不动。我们同修有一个概念要搞清楚，师父是给大法弟子重新安排了修炼的路，常人还是常人的路，只不过常人支持大法或者不反对家人修大法，或者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是无量正神或者师父帮助了他，但不是我们修炼人求的。有些事你觉得是求师父得到的，不是，就是那么安排的，到时候该出现什么就出现了。常人的一生就是那么安排的，大法弟子有难求师父是正常的，我们在修炼中遇到了各种磨难，如果正念很强就能过去，如果自己解决不了，求师父，师父加持你点化你，甚至直接帮你更能过去。之所以帮你，是因为你是修炼人，因为你是修大法的。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了证实大法好，有的同修就说，我因为修大法，我的儿女怎么好怎么好。我在现有的层次认为，要证实大法好，就是自己做好，从自身改变和自身感受，或者讲同修因修大法怎么受益怎么好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修炼环境太复杂了， 有若干因缘关系我们都看不清，并不是修大法的亲人朋友都好。有一个同修说他修大法，他儿子公司很顺当，别人就说你修大法，你小儿子还是痴呆，怎么回事呢？你说修大法亲人受益，别人会说谁谁修大法他儿子去世了，谁谁修大法他丈夫去世了，还有修大法本人去世的也很多。我们修大法身边的人肯定受益，但是常人不管背后的原因，只看表象。我们就讲自己受益、同修受益和常人认可大法得福报的例子。至于同修的亲人们，这灾难那磨难，那是他们的定数，该发生就发生了。我们随师父层层下走，轮回辗转千万年，师父的讲法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明白了自己是谁，明白了自己有神圣的使命。我们抛却了历史的光环，在十恶毒世中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我们不能被常人社会乱象所迷，我们不能随着常人在人间活泥。时到今天，我们不能再给师父增加救我们的难度，我们要一丝一念符合法的要求，也就是我们要以法为师，好好修炼，才能真正的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人心后，打印机正常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3日。我是1999年425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20多年的修炼历程，虽然走得跌跌撞撞，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路看护扶持着弟子走到今天，使我有幸成为全宇宙众神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到无比的荣幸。第一部分，电信符号变成了一朵小莲花。那是2013年的时候，在师父的点悟下，同修的帮助下，我家也建立了资料点，开始时制作真相册子，刻录光盘，后来就做酒瓶等书，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慢慢开始制作师父的各地讲法、大法书以及真相台历、二维码卡片等资料。刚开始制作小册子的时候，都是用电信的网卡从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以前每次把网卡插在电脑上都会出现电信符号，可是有一天我再次上网下载真相资料的时候，刚插上网卡，电信符号竟然变成了一朵非常漂亮的小莲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仔细再一看，确实是一朵漂亮的小莲花，我感到很神奇，也很激动。一点那个小莲花，就变成了一只小鸽子，明慧网就能上去了。从此以后，再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就点那个小莲花就可以了。我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鼓励自己，增强弟子修炼的信心，让弟子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第二部分，是心性问题，不是机器问题。2021年11月份，师父的新经文发表以后，有很多有缘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协调同修需要我做一批大法书。由于前段时间忙于女儿的婚事，常人的理、常人的事，时不时的在脑子里翻出来，使我学法静不下来，发正念犯困。我知道应该多学法归正自己，可是又想到许多刚走进修炼的大法弟子还没有大法书，心里有点着急。于是我决定白天做大法书，晚上学法。 以前打印师傅法相和法轮图形前，我都会先打印几张色彩比较鲜明的小册子做测试，测试好了再打印师傅法相和法轮图形。结果这次放上试纸之后，打出来的纸上有一大半的蓝色宽带，于是我设置自动清理打印头，可是清理了两次再打印还是一样。我把打印机侧盖打开一看，打印机的清洁布一大半变成了蓝色，于是我用湿巾把露在外面的清洁布擦拭了一下，里面的就够不到了。这时有一个念头一闪，除非拆下来清洗干净才行。当时没有分清，还认为很在理，于是我又设置清理墨水余污，清洗了两次也没有见效。师父见我不悟，就借丈夫同修的嘴点化我说，我们发正念清理。我这才想起发正念，发了一会儿正念，丈夫同修说，你去打吧，行了。心想着，你说行就行了，虽然嘴上没说，心里还不服气。结果打印出来一看，还是老样子，自己心里还有点证实自我的感觉，认为同修说的不对，这是多么不正的一念，不仅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还把假我当成真我，自己却还不悟。这时我想到了技术同修，于是给技术同修发了封邮件，可是发完之后就后悔了，心想这么多资料点如果都像我这样，一有问题就找技术同修，同修该多么辛苦，现在救人时间这么紧急，要珍惜同修的时间和精力，不能依赖同修。想到这里就把发出去的邮件给删除了。我开始静心学法，我的眼前一亮，意识到现在打印机出现问题就是自己有人心才促成的，认为只有彻底洗净清洁布才能解决问题，根本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必须用人的办法才行，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进行干扰和迫害，加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摧毁了大法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阻挡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找到问题所在之后，我就和丈夫同修一起发正念，清理自己的妒忌心、面子心、不服气的心，背后是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名利情等，都不承认也不要，全盘否定和铲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这样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我的慈悲心也出来了。我走到打印机跟前，手扶着打印机说，对不起，是我的观念不对，导致你出现这个状态，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向内找自己的好机会，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生命，在正法时期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是功德无量的。我感觉他好像听懂了我一样，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沟通了一会儿，我就打开打印机，把测试纸张放上，设置了几张，奇迹出现了，蓝色宽带没有了，只是看上去有点暗。我又设置了几张，越打越干净，而且比以前原机打印头都好，以前换过一次打印头。就这样把师父的法相和法轮图形顺利地打完了，色彩图案非常鲜艳清新干净，师父的法相无比的神圣慈悲祥和。我捧着师父的法相说，谢谢师父慈悲点悟，弟子悟性太差了，又让师父操心了。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不辱使命，不负师恩，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的粗浅认识，点滴感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真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0几岁。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就因工伤去世了，母亲因为兼修大法被中共邪党绑架、劳教、判刑。于是我先后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爷爷奶奶在乡下带小孩是放羊式的，我没有去上学，天天和一群不读书的孩子在一起玩，在那里养成了很多非常不好的习惯。看到店里有喜欢的玩具，我就直接拿走，甚至见到别人家有好玩的玩具也偷回来玩。后来我被外公外婆接回到城里读书，老师说我特别爱哭，上课喜欢和别人讲话，我的身体也变得很差，贫血，有时会突然脸色苍白，感到头晕，四肢无力，淋巴结经常发炎，在我的脖子上肿得很大，所以平时很多稍微带点热性的东西我都不敢吃。每个月我都会生病，要去医院打吊针，一次就要花掉家里1000多块钱。每当外婆提起母亲和我所遭受的不幸时，我和外婆都会以泪洗面。在半夜睡觉的时候，我经常会做噩梦，甚至时常会突然坐起来，满身是汗，眼睛睁得很大，家人想叫醒我，我却意识不清楚，把他们都看成了鬼，吓得站起来大喊大叫，哭着叫他们不要靠近我。过了好一阵子，我才能清醒过来，因此我对睡觉也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从监狱回到了家中，因为迫害，母亲被迫放弃了修炼，母亲的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当我不听话或做错事，她就时常会对我发脾气，有时甚至会打我。我的小学班主任脾气也很暴躁，他对班里的学生要求很严，学生平时在班上的一举一动，如果稍不满他的意，他就会大发脾气，对学生进行嘲讽，甚至是打骂。我当时成绩一般，上课经常开小差，所以免不了经常被他打骂。这样压抑而痛苦的生活，让我小小年纪就感到人世间的无常。我对生命死亡后是否还存在而感到恐惧，担心人一旦死去，这个生命就不复存在了。母亲平时也会和我说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天，我对母亲说，我要去美国。母亲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去美国练法轮功。母亲说，那你就努力学习，将来考到美国的大学去。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求母亲，说自己想学法轮功。母亲就帮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并教我练功，后来母亲自己也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通过阅读转法轮，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相信了人是有6道轮回的，做人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到先天的本性上去。我为自己今生能修炼这么好的大法而感到兴奋，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喜悦。从此
我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努力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同学打我，我也不还手。有几次别人挖苦我，说很难听的话，我也不动心，甚至微笑地看着对方。以前我很小气，母亲开玩笑说，喝一口我手里的奶，我都会急得流眼泪。修大法后，我把身边的东西不再看得那么重了，有好吃的东西会主动分一半给同伴吃。有一年，汶川发生了大地震，看到电视里那些地震中的人的悲惨遭遇，我流下了眼泪，觉得他们很可怜。学校让全体师生为汶川捐款，我和母亲商量后，从自己积攒了很久的零用钱中拿了100元出来交给班主任，并告诉他这是我自己的零用钱。班主任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很感动，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并把这件事还告诉了其他老师。那次捐款，我也是班里捐的最多的。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好，基本上没再去过医院打针，淋巴结也不再动不动就发炎了，半夜坐起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后来就再没出现这种现象了。因为心变得比以前平静了许多，我也能够静下心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上课认真听讲，学习成绩也由一般变成了中上水平。到了初中，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都很喜欢我，我当了班里的课代表和学习委员，并被评为学校的文明之星。后来我考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虽然我多才多艺，经常参加学校的演出，但是却从不张扬，对周围的同学都很和善大方，平时也经常会帮助同学，班里的同学们都喜欢主动和我交往。到了大学，因为要住校，修炼的环境没有在家里那么宽松，但是我仍然努力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为了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我努力地做好身边的事情。在寝室，我买了好吃的东西，经常会分给我的室友一份。平日里，我主动打扫寝室的卫生，洗水池脏了，我就隔一段时间清洗一遍。和同学相处时，我经常面带微笑，友善平和地和他们交谈。当同学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找我帮忙时，我总是耐心地帮助他们。同学们也喜欢和我交往。因为大法让我开智开慧，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优秀。有一次，院系举办最美女生评选，每个班要推出一位女生参加评比。班长推荐我，大部分同学都表示同意，但是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还是把名额让了出去。在学习上，每当我把心放下，不执着事情结果，并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总是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此仅举一例，有一个学期上体育课，体育老师让我们学打乒乓球，并在期末进行考核。我虽然之前也打不来乒乓球，但因为小时候玩过，所以有一点基础，在体育课上练习的时候也不算太差。我的室友都打不来乒乓球，所以他们练起来就比较吃力。期末考核中有一项是要两人一组对打，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打的次数越多分数越高，我们一般都是选自己寝室的室友组成一组对打。尽管在练习时我和寝室的一个室友对打得比较好，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和另一个打得最差的室友一组，因为我知道其他室友肯定不愿意和这个打得最差的室友一组。刚开始在和这位室友对打的过程中，因为他基础很不好，总是把球打飞，我就总是要到处去捡球，我时常会忍不住想发脾气，但是我想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不应该发火。 我的心就渐渐平静了下来，耐心地纠正他打球的手势，尽自己的可能配合好他，努力把每个球都发到他手中，减少了他接球的难度。上体育课前，我们经常提早来到乒乓球桌练习，经过这样长期的努力，我们对打得越来越连贯。到了体育期末考核的时候，我们两人配合得很默契，尽管对打得比较慢，但是时间却仿佛在特意等我们一样，也过得很慢。等到规定的时间一到，我们的对打次数达到了这项考核的满分成绩，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也知道了这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班里的同学说我很善良，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也不争也不抢。室友也说我就像一位小仙女一样，与世无争。一次我和室友讲大法真相，他问我是不是也练法轮功，我说是。他说那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你人很好。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切实体会到了要修好自己，自己的行为也是真相。今生能够修得法轮大法是我最大的荣幸，是大法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坏孩子变成了一个乖巧懂事的好青年，让我这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真正回家的路。在这个乱世中不同流合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恩师。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